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雍也篇》第八章。季氏使闵子骞为会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负我者，则吾必在问上矣。”会至，席。吾习独密，也不知是什么人教读这个音。这是依朱子的注解，会音密。但是吾为山东人，会在山东，我们都是读会。那么这一段啊，一开头啊，写如老人啊，先给我们解释会这个字。那以前啊，写如老人啊，读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教读这个音啊。这个是依朱子的注解啊，那个会啊，音念密啊，秘密这个密啊。但是啊，写如老人他是山东人，会在山东，他们都是读会。会在清代的区域属于鲁东。与南宁同为一个区域，是否就是从前的会，这就不可知了。大汶河属于泰安，会在大汶河的西边，而今在东，今昔有变化，我们可以不管啊。那这是讲到啊，会这个地方啊，大汶河啊。应该会在是在大汶河的西边，而现在呢，是在大汶河的东边，那么属于山东泰安地区的。那么今昔有变化啊，现在跟以前呐、啊、有变化，我们可以不管啊，这是写路老人讲啊，这个就啊不要去管了。我们学《论语》，一是注重学其中的义理，不再考据啊，就是。我们也不要去注重考据这方面了、啊。我们学伦理啊，主要是要注重学其中的义理，不是偏重在考据，注重啊义理啊，学义理啊。那么这个就给我们讲啊，我们学伦理啊啊，它的重点给我们举出来啊，主要是学义理啊，不是在考据。二是文以载道，道在文中，所以必得每一个字句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要求明白。若不懂文字，如何懂道？不知外而知内的没有这种人啊。这个是首先呢、啊，我们必须要懂得文字啊，因为啊，文以载道。啊，那么先懂外面才能懂里面。编伦理的时候，同类的归为一类，一章说一件事。宋儒也有把两章合为一章的情形，开启胡适大胆假设的端倪。最糟的是篡改大学，你们不可以学这种作风，这是国家不祥的征兆。啊，那么这里啊，提出宋儒啊的缺失啊，所以开启啊，在民国啊这个胡适大胆改经啊这种作风了啊，所以写如老人劝我们不可以学这种作风啊，学这种作风啊是国家不吉祥的征兆。上一章是季氏问孔子的三位弟子。啊，孔子都不答复，孔子只答啊，只回答说某人有某个长处，至于能不能从政，我不明白。孔子何尝不知？只是不愿意多事而已。孔子门下人才济济，找人才是孔门，何处有人才？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啊。这个为什么孔子啊，在上一章 那这么这样回答这个季氏，那季氏啊，季康子问他啊，这三个弟子啊，他们能不能从政？啊，孔子他只说啊，回答说这个某人呐、啊，他有什么什么长处啊，至于能不能从政，我也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孔子不愿意多事啊，因为季氏啊，他不如法啊，他建业把持啊鲁军的权力啊，等于把鲁军架空了。人才啊都在孔子的门下啊，三千弟子人才济济啊，要找人才是孔门、啊、哪里有人才？季氏使闵子骞为废宰，这一章是季氏找闵子骞做废宰的宰官，本来是鲁军做主的，这时却是三家做主，鲁军不能做主，这是就是季氏啊，三家啊，他们在做主啊，鲁军不能做主。那本来是应该是鲁军做主的啊，要派谁去这个做会议的宰官啊，应该是鲁军做主。那现在变成不是鲁军做主了，变成是季氏在做主了。从前是按照封建制度，到了春秋不能用了。季氏与鲁军很亲近，就为鲁军做主，法律改了，制度也改了。三家在鲁是三大害，因周公功劳很大，成王封鲁，用天子的礼乐祭周公，这是错误的。伯禽接受了，孔子很不以为然。周公他不是天子，那么他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啊，这个他的侄子啊，成王啊，啊，在他死的时候啊，用天子的礼乐来祭周公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孔子就很不以为然了。法律讲权，权与名义不能随便给人，所以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譬如随便将总统的衣服送给吴川，在街上走，那人民对吴要如何看待？吴又当如何自称？凡事整齐就是治。你们求往生，念佛必须合乎规矩。如果你们的生活起居都不整齐，如何往生？从前的商家，事忙先上葬，动物归原。啊，这个商人尚且如此，我们读书人却不如商人。啊，这个是讲我们念佛往生啊，那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必须合乎规矩啊。如果生活起居都不整齐，那怎么往生啊？这起初从前这个商人啊，事忙先上葬啊，事情忙啊，那个先把那个葬上好啊，那个东西动过了啊，一定归回原处啊，不随便放啊，随便放啊，那下一次要找忘记了，那就找不到了啊！所以动物啊，必须归回原处。商人尚且如此，我们读书人却不如商人。伯禽被强迫以天子礼祭周公，这还可以说得过去。鲁国的太庙可以用天子礼，伯禽他一家人可以，庶子不行啊，因为长子为主。孟仲季三家啊，这个孟仲季是庶支啊，他们不是嫡传的啊，是庶支，也用天子礼乐祭他们的家庙啊，又祭泰山。孔子说：“神为泰山，不如临放乎？正神不会享用邪人的供养啊，这些都要如法。”季氏为什么要找闵子骞？诸侯封给大夫土地， 会意是季康子的才艺。孔子不做书呆子，当上卢师寇三月大治。那时三家还安稳，孔子诛邵正毛，邵正毛是有名的人，孔子当师寇一做主就诛邵正毛，连孔子的弟子也不以为然。那么这是孔子当上这个鲁国的师寇，一上去就把这个邵正毛杀了。那邵正毛这个人能言善辩，口才很好，但是讲的都是歪理叫扰乱国家社会，那个用现在话讲就是名嘴了那么孔子坐上师寇就把他杀了那连这个孔子的弟子也不以为然那这个觉得他也没有死罪大家也不能理解。那么孔子细数他有五条罪，所以诛邵正毛孔子列出五条读书必须推情寸理，假使犯臣吾也是如此，治乱国必得如此那么写读老人说我们读书必须这个推论他的情理假使换成写读老人他做司寇他也是如此因为治乱国必得如此。孔子这一刀就镇住三家，不敢浮动就不敢乱来了鲁国大治，但是天命难违齐国竞争礼乐给鲁君，孔子便离开鲁国了这是天命我们一般讲命运也没办法了那么齐国竞争礼乐这个女子这个乐团给鲁君孔子就离开鲁国。孔子当鲁师寇时，闵子骞成为废宰，孔子走后闵子骞也不做了，他是为老师而做。后来孔子回到鲁国已经是十五六年后了，这是一种说法。上梁不正下梁歪，季康子背叛国君，废宰也常背叛季氏，如公三福饶以废叛，废帝收的钱财季氏控制不住，所以想拉闵子骞去当废宰，便找一个介绍人去跟闵子骞说。那么这个也是因果了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上面的人他就不正当了，下面的人他也跟着了学习他这个风气了所以季康子他背叛国君那他下面呢那个废宰废帝这个宰官也常常背叛季氏所以在废帝收的钱财这个季康子他也控制不了所以才想到要拉这个闵子骞让他去当这个废帝的宰官所以就找了一个介绍人给闵子骞说了这个请他去当废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言，如有负我者，则吾必再问上矣。善为我辞是对介绍者说，闵子骞说你要善巧方便为我向季氏辞谢。复有二说，一说是闵子骞成为废宰，今日再要我做这个说法啰嗦。另一种说法，第二次再来邀约我，按这张经文这样讲，礼顺文顺人情顺，可采取这种说法若再来约我，问何的东北为齐国，问何的西南为鲁国，上是到河的阳，我就在河的北边，意思是到齐国了。这章有什么意义？历来注解者以为仲由冉求多曾做季氏宰做季康子的宰官，孔子也曾在季氏处为官， 所以有种种多事的说法。褒奖闵子骞可以，不可因此贬损他。现今的太保太昧，不是他本人坏，而是教育问题。青年子弟大不幸，想到这里放个悲心，心就平和了。对坏人也可以做如是观。即是引四书横解说，此章闵子之不为者，惠宅耳。惠为济世失意，家臣礼叛，亦与闵子骞强其私家，故立辞之。你们要学这张书，这张很要紧。如今在公家办事，家里必须生活，所以去做事。起初做小职员，渐渐有权了，若遇到好长官，守规矩，钱少也可以做。若是长官舞弊，但是长官自己一人不能做，若不跟他合作，便干不长。这个时候辞职也可以，挨饿只是被人说贫穷而已。若是舞弊，就会受行政处分，被判罪，褫夺公权，那是大羞辱。人不知羞耻，便是禽兽。像孔门子孙都是贪污舞弊，一生就完了。他的子孙最终也不能入孔林。禄是天命所赋，不必忧愁。就是我们平常讲啊，运一琢磨为前定啊，这个禄时禄是天命啊，人都有命运啊，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所以不能啊用不正当的手段方法取得不义之财啊，我们要啊按照这个如理如法来取得啊，如果命中有，那么辞掉这个职务啊，会有其他的啊工作可以做，其他方面的收入啊，这个就是天命了啊，也就是说命运了啊，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啊，这个命运。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